色者，色法；受者，不可得。三世皆亡，即谈。于色，色者，哀先不动，名言。色，色者，无言无间，名体力也。不为色，色者所滥，名者禅。色，色者，如幻如化，名般若。这一段文呢，应就还讲这个六受六作的。各位要了解这个所观之境，你外面所对的境界，那么眼睛看到生眼识，眼识一看了之后啊，就生了妄心。妄心呢，只为是有了，把这个妄的就变作真了。那么然后再起而行，起了行之后啊，就造业，造业之后啊，就识了清净识。这个识本来是根尘识，那个识并不是不好，并不是不好，所以是有这个圣意根啊。这个圣意根呢，是精神系统，所以就是我们对境的时间是对境心不起很重要。眼见耳闻，眼见色耳听声，心里边呢不要跟着走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如果眼睛一看心里来了，心里跟了，看过之后就算了，不要去深入的分别它，听了之后我就算了，不要再进一步去分别，再进一步分别了就有妄心了，那是妄心，不是圣意心。那么有了妄心，你就当作幻色幻象，就当作真的了。然后你再把你这个清净的本识啊，给你丢了。说他文里边是色者，色者呢就是能观之识，色法呢就是所观之尘。所以色者就是眼识，色法呢就是眼睛所见的这个色尘。受者呢是领纳的意思，不可得，就是说根尘识都不可得，说三世皆亡，这个三件事情啊都不可得。这个根尘识啊，一般禅宗讲离根尘识而禅，禅禅要不在这个根尘识上禅。但是各位这个离开根尘识啊，你抓不到东西。是我们真正根据楞伽经来讲啊，无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，俱浅皆空。如果我们参禅也好，修止观也好，要先立境，先立境。立境当然是个真妄两种境。你比如讲这个无法，名相分别正知如如，有真有妄，如如啊，如如之境是真的。名与相有分别，这是妄的。正智呢，一半是妄的，一半是真的。正智。那么三性呢，这个圆成实性是真的，遍地指一他起是妄的。八识呢，第八窝的也是真的，前七识啊都是妄的，障识是真的。二无我呢，这个言无我，法无我。我想我们修观的时候啊，你把这个无法也好，三自性也好，八识也好，二无我也好，都拿它当所观之境，就是变作色法，变作所观之境。你要没有所观之境，你观什么？想什么啊？那么观过之后啊，马上把它消掉，就是用过之后马上把它丢掉。不要老把它摆在那里，说俱浅皆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要眼耳鼻舌身要对境的时间，这个是根生实是难免的， 眼耳鼻舌身这个根，生六识是很难讲的。这个生识之后，你不要拿它当作真理，当作真理东西啊，就会造业了。不拿它当作真理，不造业力，眼见色耳听声，没有业力。见色是幻化的，声是幻化的，不要拿它当作实有，不拿它当作实有，你不会造业，不会造业，这个实还是清净的。造了业之后，这个实就染污了，染实啊，就染污了。所以色者能观的实，色法就是所观的境，受者是领纳的，这个三种都不可得，就是根尘实都不可得，这个叫做贪。真正说布施啊，就要这样子布施，普遍的布施，施就施舍，把什么施舍呢？把根尘实把它舍掉，这个贪就当施舍。施舍并不是把你钱呢、什么物品施舍，把你的六根六尘六识把它舍掉，三四皆无。色者啊，我想这个色者呢，跟这个色就色法了。色者呢，就是这个眼呢，眼根安心不动，这个也是功夫了。就说是能观的跟所观的啊，在中间呢，不起真实相，起幻化的，的确也是幻化的。老实讲，我们眼见耳闻呢，都是幻化的，不长久的，不长久的嘛。所以是心里边不动，不必这个心里跟着眼睛跑，心里跟着耳朵跑，这是功夫。说我们听止观要把它重点把它知道，才能用得上。不是叫你眼睛不看，不是叫你耳朵不听，主要叫你心不要跟着跑。心里跟着跑，这个心呢，就真心就变成妄心了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无眼无间，你就拼了也就是禅定了。不间断，但是不眼污，这个四个字很难做到。眼见色不间断，但是不眼污；耳听声不间断，但是不眼污。不眼污就是不起妄念，不起妄想。这个就是禅定。什么叫做禅定呢？应该这样子讲，不为色，色则所乱，名叫禅。毗尼也就是这个，所以是精进，不为色法，或者是色根，不被它所扰乱，那个就是禅了。色与色者呢，了解一切如幻如化，这个就是般若的境界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根尘识上啊用功的方法。我再说一遍，眼睛看你尽管看，耳朵听声尽管听，心不要跟着走，心就是识了。心一跟进去，比如眼见色耳听声啊，中间那个识啊，心识嘛，心识一分别就出毛病了，不分别它啊，你看我也看，看过之后不入脑，你听我也听，听过之后不入脑，脑里边不存，就了解这一切都是幻化的。说要以幻化的般若为主，一切都是幻化的，不实在的。了解人生在世哪一样没有实在的，真正不必讲了，我想大家都会体会得到，不实在的啊，生老病死啊，成住坏空啊，生住异灭，这个四相是免不掉的。色者如虚空，名空三昧；不得此空，名无相三昧；无能无所，名无作三昧。这是解成三种三昧：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作三昧，就是三种三昧。三昧就是定，就是调制定。什么叫做空呢？就如同虚空，就是能观的实，所观的境界。能所皆空啊，如同虚空一样，这是空三昧。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平常用功的时间呢，才能够这样子讲，不要在人事物上起分别啊。你说好不能永远好，你说坏也不会永远坏啊。你说这个建立起来也不会永远建立起坏的，成住坏空嘛。说是 如同色，就是色者，就是色者的，就是能观的识了啊，能观的眼识，色就是所观的境界，如同虚空一样，能观所观如同虚空一样，这是空三昧，虚空三昧。注意，这空三昧是破有的，我们常讲破有法王，修空观是破有的，因为你只有，所以他修空嘛，你只空，他要用有来破，这完全是空有是相对的东西，并不是空高啊，有不高，不是这样子啊。但是说句老实话，这个修空观很难，修有观还容易，有生死有涅槃呢，还有一个阶段。修空观呢，如果你空不好啊，那等于玩毒蛇一样，什么都空了，你也空了，我也空了，蛤蟆狼都空了啊，那就没有因也空了，果也空，那就很容易堕邪见。所以是空是对有，注意叫缘起性空，性空相是有的，诸法之本体是空的，诸法之相还是有的，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知道，这个缘起，缘起之法本性是空的，但是相还是存在的。你比如说空了，我房子也扒掉了，空了我也不要活了，那不是这样子，形象还是有的，本性是空的，这空三昧。不得此空名无相三昧，你得不到这个空，那就假相了，就是叫做无相。无相就是在一切形象上不取，叫无相三昧，不取相。我想不取相啊，这个注意这个性相两个字，空是性，相啊是形象，所以这个两宗啊都要空，相也空，性也空啊，叫无相三昧。无能无所，没有能观，没有所观，叫无作。无作就不加造作，不加造作，应运而修的，就是我们做人也好，做事也好啊，不要太造作，造作就是假象了，装模作样了，这个造作不必造作，你用本来面目对应，本来面目相对，我想啊，应该是与佛相应，与大家相应，用假面目相聚啊，不长久，这个假面具保持不了很久的啊，过几天就原形毕露，那个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说是叫无作三昧，这个很重要，叫执心是道场嘛。所以这个根尘识这个三者，色者、色法以及这个受者，这都是三种啊。何但三谛六度三空，一切恒沙佛法皆列可解。何但何止，这个但就当子来讲，不是子观的子，何止这个三谛六度三空啊，一切恒沙的佛法都是空的，就是不止这个真虚宗三谛是空的啊，不是持戒饮辱精进禅定是空的，乃至于这个三空是空的，就是一切的佛法都是空的。你要把它当佛法当作实有的话，你就是变了障碍了啊，就是法障，就是法止了。在法上而起执着了，说一切佛法都是空的，你要在一切佛法上把它不执着，那就跟佛法相应了。佛法也是治病的嘛，这个病治好了，这个药就没有用了，佛法是药嘛，啊，佛法是药，你这个药是把你的病治好了，我的没有病，这个药就没有用了吧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病了，这个佛法就没有用了。观色尘即耳，与五尘以言，六受六作已如是。前面观这个六尘呢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色尘，观色尘既然是空的，那么其他的五尘呢，受想行识啊，这个五尘呢也是空的。六受六作，这个是六受啊，在这个文里边呢，好像是这个受是六受是多的，啊，应该是。这个六受就是六尘呢， 那么前面已经讲了，色尘是空的，五尘也是空的，那这个六受就不用了，应该是六座已如是。六座，这个六受应该是或者是多的这么两个字啊，就六座就是六根呢 啊六根也是如是，就是六尘，六尘是空的，六根也如是。法华云：又见佛子为一具足以求佛道，即此意也。这是在《法华经》续品里边的话。又见佛子，我想佛子不容易，佛的儿子，佛的儿子说三年不改于父之道，是我们真正佛弟子如果三年不改佛的这个道，那很不容易。所以是头一年呢，佛在眼前；第二年呢，佛在背后去了；第三年呢，佛送到西方了。这个佛子很难讲，很不容易，说是能够永远保持跟佛的一条心，这是佛子。我的心跟佛的心一样，这是佛子。说又见佛子为一具足，为一具足啊，这指的比丘来讲。我常常讲，比丘讲为一的。菩萨讲庄严，菩萨是庄严的，比丘要讲威仪啊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横啊，罗汉是讲自由自在的啊，所以是以求佛道。你要想求佛道，要具足威仪，菩萨要庄严。所以我常常讲嘛，各位菩萨到佛殿里来呀，一定要庄严，穿上衣服嘛，要像个样。夏天不要穿短裤子到佛殿里去，起码洗个澡，梳梳头，不要蓬头乱发的，这是恭敬，这一份恭敬一份福。所以是为一具足以求佛道，为一具足，这个菩萨要庄严，各位都是菩萨嘛，菩萨要庄严。那么比丘呢，那就是要讲这个威仪了，要这个行住坐卧，行如风啊，坐如钟啊，立如松啊，卧如弓啊，这是讲比丘了。如果比丘要睡觉的，就这个吉祥卧，跟这弓一样，腿要弯起来，这个时候要拖着头，不能趴着睡，也不能仰着睡，也不能这个左边躺，应该是吉祥卧，那叫那个卧佛了。行如风，这个比丘走起路来跟风一样，但不是跑那么快，就是眼睛不要到处东张西张，不要是到街上看看，看看东看看西了，这个 行如风，这个卧如弓，行如风，这个坐得如同钟一样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走有走相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是威仪具足以求佛道，用这种恭敬心，威仪心，用庄严心，具足威仪，具足恭敬，具足庄严来求佛道。我们诵经也是这样子，诵经你要是一份恭敬一份福，所以真正诵经的时候呢，要是对经典们等于佛在，说经典所在即如来舍利之身，经典在的时候就是佛的舍利，那就是佛的精华，经典就是佛说法的精华了，即此意也。次利隐善者，环腰作寿，皆有伪顺，顺是可意，伪不可意，于伪不称，于顺不受。再其次讲这个隐，上面讲这个布施这个是讲忍辱了，修忍辱行善的话呢，这个忍辱是至嗔恚的了，这个嗔恚，所以有三种忍，有生忍、法忍、无生法忍。生忍就众生恼害你，你是一视同仁，不要跟他一样，那就你把一切的人都当作你的骨肉，是不是？这个叫生忍，对所有的众生能忍得住，不要跟众生一般见识的，他是众生嘛。你要跟他一般见识，你一变着也是众生了，我跟你不一样， 你侮辱我也好，你骂我也好，你指着鼻子骂我也好，这叫不生烦恼生瘾。不过这个是很难以做到的，这个要功夫了。所以弥勒菩萨讲，有言打老者呀，老者自睡倒啊；有言骂老者呀，老者自说好啊；有言吐我面啊，随他自干了啊。你也省气力呀，我也省烦恼啊，你看好不好？这个就不容易了。这个是如果达到这个境界呢，真正佛子，真正佛子求佛道了。说是生瘾，法瘾呢，就是冷啊、热呀、腻呀、顺呐，这都是法瘾。啊，有的时候冷了，或者是热了，忍不住，啊，所以是这个，这是在诸法上能够瘾，啊，或者是碰到啦，或者伤到啦，这是法啦，或者隔破了，你像关公。刮骨疗毒那是发瘾了，你们知道这故事吧？关公中了毒箭了，把这骨头刮，痛不痛？不痛。但那时候还没有那个麻醉，我想现在有打了麻醉，当然你不痛。你像我开刀开膛破肚抽筋扒皮，痛不痛？不痛。这是打了麻醉不知道了。如果真正不打麻醉，开膛破肚抽筋扒皮也不痛，那是发瘾了。那是法瘾，所以是无生法瘾，这个是顺的、伪顺的，或者是不顺的，这个生瘾、法瘾都是四瘾，无生法瘾就是离瘾，四在四相上瘾，啊，无生法、无生之法瘾，无生之法这个瘾很难了，四瘾还容易，可以说得出来，无生之法。哎呀，我又见到什么境界了？我又有证到极果罗汉了，我又了了生死了。那在无生之法上忍不住啊，所以这个子观来讲，再三告诉你，有了境界不要讲，一讲就破，不要讲，自己知道。除了跟你这个亲教师讲，他可以印证，硬很不讲，有没有境界？没有，跟你一样。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呀，说我要念多少佛了，要打多少坐了，我要见到极乐世界了，要见到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伸了手来接我了，我还不去呀。不要讲，这是无生之法，能忍得住那是不得了的，无生，这是无生之法，在理性上所证的都能忍得住。所以是说伪的境、顺的境啊，或者可意的境，或者不可意的境，就是不中意的事情，或者中意的事情，啊，于伪不嗔，于顺不受，在违背我不烦恼，在很顺心的，啊，很顺心的，我们拿现在的土话讲，捧马屁，天天捧你马屁的，啊，你也不要去受他，不要被他所转。就是好坏不吃了，啊，这个你好我也不吃，坏也不吃，反正我心里不动，但是做人还不能这样子做，这样子做人家好坏不吃，好像你这个人就是不太近人情了。你在形象上可以吃，在心里边不要动，心里边不动，心里动就被他所转了嘛。无见者，无作者。皆如上说，无见就是能见的，无见者就所见的，无作就能做的，无作者就所做的，就是能见所见，能做所做，啊，跟上边一样。次立精进善，就云精进无别体，但独纵横。再讲这个精进善，他讲布施、持戒、饮辱、精进，再讲六度啊，现在讲六度啊。旧云就从前呢有这么讲，是精进无别体，就是在精进度上没有另外一个本体，就是跟五度啊都是精进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你布施也要精进，持戒也要精进，饮辱也要精进， 禅定也要精进，智慧要精进。就等于我们说念佛无别体，我们念佛你参禅不念佛吗？是不是？你念佛当然是归念佛。所以常常讲这个净土宗跟这个律宗啊，各宗都少不了。你修哪一种法门，你不能不守戒吗？哪一种宗派里边这个戒律都是免不了的，哪一种宗派都免不了你这个四心作佛、四心四佛，这个佛字你不能把它除掉吗？说是精进无别体，就是除了这个五度啊，都是精进，说但独重行，但是在各种法门呢，你都时而做，不要忽略了，不要忽略了啊，应该要认真地去做。那么念佛的时候认真念，打坐的时候认真打啊，做功德的时候认真做，做功德做布施，三轮体空，做过就了，心里边不要牵挂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，那个东西是那个，那你不必了，那个很费脑筋，啊，想这个干什么？要不然你就不要动，动的话动了，一动就了。我想这个是我的个性是如此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没有这个所有权，啊，所有权都不是我的，我有使用权。你看你们今天拿了很多的花都不是我的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拿回去，但是你不拿回去放着我来观看也可以，使用权。人的这个观念上，我想应该建立这个观念，我们有使用权，这个身体是我使用它，不是我的。不要讲怕身外之外不谈，身体是不是你的，你说了算吗？阎王叫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你到五更，你们相信不相信啊？连身体都不是你，心都不是你的，身外之外当然不是，但是我可以使用它。你拜佛的时候认真拜，说你给我好好拜，你听我的话，我使用你吗？啊，如果是这个身体是我的啊，这个我把它挂在身上就麻烦了。所以要有使用权，不要有所有权，真正也的确是如此啊。哪样是你的啊？什么东西都不是你，两手我们来的时候空手来，一毛钱都没有赚来，你生的时候赚了一个一毛钱嘛，一个铜板都没赚来，你死的时候手撒开，是小孩子生的时候手是赚的啊，一死的时候手就伸开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真正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是独行要精进，一而推之应有别体。不过在这个精进来讲，这个通其他的五度，如果要根据另外来讲呢，它另外也有一个精进体，就精进它要根据理来讲是没有别体，根据道理来讲呢还是有别体。通在通于五度啊，别在别有一体，一度通五度，互相庄严嘛。一度通五度，老实讲，不但是精进，布施也是通五度的，次戒也是通五度的，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都是通的，互相的，并不是我做布施了，那布施里边也有精进啊，不要朝三暮四的布施嘛，我高兴了布施，不高兴不布施，那没有精进了。那布施精进的时候啊，布施的时候也有精进，也有次戒。我想这个要是这个布施也有分寸，次戒是分寸啊，也有心里边不动，三轮体空嘛啊，要精进的智慧。我想每一度里边都有五度，都说六度啊，缓解的这句话，缓解的。说如果把它分开呢，那六度是六度。六度治六弊啊，比如讲这个布施啊，度奸贪，次戒度毁犯，忍辱嘛对这个嗔恨，精进度懈怠啊。那么这个是各有各的体了，是应有别体。列无明通入众时，更别有无明。 就加个比方，这个无明嘛。我想常常我们研究教派的这个见思烦恼也是无明，见惑也无所明了，都是无明了啊。有烦恼就是无明嘛，啊，就是通入众识，众识就是八十八识，就是八十八识见惑，八十一品思惑，就通入众识，就是见思烦恼也叫做无明。那么另外呢，别有无明，别有根本无明，在见思烦恼之外另外有个根本无明，那根本无明不能跟见思烦恼同日而语，他就加这么个比喻了、啊、我想这句话 很容易懂了。今切记诵经，勤彻其心，以离精进，昼夜不亏，乃得华丽。这个华丽就是熟丽、啊、念得很熟啊，华丽。拿诵经来讲，我想这个对我们大家都有用了。无论你诵什么经，你像这个慧思大师，九旬得六根清净，智一大师的师父，九旬，一旬是多少天呢？十天，九十天他就得到六根清净。我们诵经诵试试看，啊，九十天，我们九十年也不一定搞得六根清净。六根清净，六根互用，六根清净没有见思烦恼就清净了。六根清净，他是九旬得六根清净。慧文大师，慧思大师的师父，慧文大师读《中观论》，那个因缘所生法这句话，披文而悟，一打开一看，开悟了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中道义。不必再几天几夜，就是看到这句话，我想这个披文而悟我们容易得，不难。但是你要深入经藏，不深入经藏不行，在漂浮里面不行、啊、那么你看到佛经里一个句子或者一句话与你心里相应，那就对了。与你不相应，那就说明时间没有到。与你说这句话与我心里 很相应，那就是应该是披文而悟了。六祖大师读《金刚经》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开悟了。我们读《金刚经》，你说：“哎呀，六祖大师读《金刚经》这句话，我也读这句话。”你试试看，你读这些话就没有用，不相应嘛。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中心思想。金刚经里面中心思想就这么四个字，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，生心起心动念不住在空，不住在有，生心无住。无住虽然是不住在有，不住在空，而生心不断啊，洒脱自在。我们起心动念来的洒脱，做人也来个洒脱、啊、做人也来个洒脱，不要牵肠挂肚啊，做人做个漂亮一点，拿得起来放得下。你们试试看，我们大家都是同参嘛、啊、同参道友，拿得起来放得下，大丈夫嘛，做一个丈夫嘛，修子观就是这样、啊、不是光放得下拿不起来，拿得起来又可以放得下，那就是我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这个没有有使用权容易放下，有所有权呢就放不下了。你们相信不相信？啊，这个所有权就很难很难放。所以是这个诵经的方法就是这样子。智一大师读《法华经》，药王本四品，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，供养如来，在定中亲见灵山一会，奄奄未散。随便哪一句话呀，并不一定说我们也念这句话没有用的。那你不知道哪一句话与你相应，不知道哪一个字与你相应，很难讲。他念的药王本四品， 是真精进，这个是真正的精进，这是真法供养如来。那药王是烧头啊，烧手啊，烧这个莲香供佛了，说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，他心里边宁静下了，马上就看到灵山佛陀在灵鹫山说法华经没有散，那就说他这个心里边与释迦牟尼佛的心相应了，挂钩了，与他相应就可以看到他，与他不相应看不见。我们与佛相应就见到佛，你们试试看，你与阿弥陀佛相应，你会见我见到阿弥陀佛，你与观世音菩萨相应，你可以看见观世音菩萨，你跟他不相应啊，背道而驰，绝对绝对见不到。你要说与跟他不相应你见到，你真是见鬼了，那不可以这样打妄想。你说我看见佛了，那先看，先问问你自己的心是不是与佛相应。佛是什么心呢？佛以慈悲为心，你的心是不是慈悲？你的心是慈悲，而且是扩大的，扩大的慈悲，没有凡位的慈悲，那是佛的心。与佛心挂钩，你当然可以看到佛了。所以是啊，诵经也是这样子，不论哪一句哪一个字不知道，叫你开悟。如果没有开悟，你还是拼命的诵，千万不要打妄想，千万要恭敬。诵经的时候要恭，要不然不要诵啊。我今天上午在前面跟他们讲开始一样，我们房子里要放的经典，在睡觉以前要用布把它盖起来，卧房里面有佛像，睡觉以前也把它盖起来，就表示恭敬，表示恭敬啊。那就说明诵经的时候也要服装整齐呀，或者是冲冲凉啊，洗澡啊，梳梳头啊，啊，像个样啊，念一段就是一段，不要贪多啊。那么念小段，妄想打不进去，你们试试看。如果经念的长了，那空档太多了，这空档太多，这都是空档，一个字一个字都是距离太远。妄想打进去了，这部经就不要念，乱七八糟，那个经就不成为经了，那是妄想了嘛，那就干脆睡觉吧，还不如念佛，念佛比较靠得住，念佛妄想打不进去，阿弥陀佛，嘿，他的妄想来不及，你还没进来了，我过去了，啊，说念佛妄想进不去，念经很难。念经很，念经你要抓住他的中心思想，抓住重点。所以常常祖师告诉我们，念经题就是这句话。妙法莲华经，哎，妄想进不来，但是你必须把妙法莲华经里面从头至尾把它贯通了。这个经题一念就了解了，通了。或者大方广佛花眼经，花眼会上佛菩萨，花眼经。念这个经题啊，这个妄想也不容易打。如果你要真正念华严经，那就不得了，那个妄想就不成个样子了，是不是？念金刚经也讲，也是一样，念经题也可以，念经题功德也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必须要把经里边一以贯之，中心思想把它贯通啊。经题就是中心思想嘛，你要把一部经的中心思想抓住，我想不会有妄想，那个功德很大的，也许与佛相应，很容易跟佛相应。金观气息，处其处，和合出声如响，不内不外，无能诵所诵，悉以四蕴推减，于尘不起受者，于缘不生作者，烦恼不坚。烦恼不坚诵说，这是讲空观了。他下边还是用空假中三观来讲啊。现在观气息处其处，我们呼吸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气息是呼吸。我们看的呼吸啊，能够处到其处，就是优陀罗峰啊，处于牙齿啊，这个心口啊，这个肚脐眼儿，这个一共有七个地点呢、啊，才出声音呢。还没有舌头也不行，你必须杵到舌头，舌头这个风要不杵到舌头，这个 阴声出不来，就说观气息要处到其处，就包括舌头啊、牙齿啊，和合出声如响。那么这个七个地方合起来，互相的呀，就出的声音了，才有响声。你比如我现在讲，要七个地方都要配合，有一个地方不行的话，它出不了声音。舌头坏了也出不了声音，牙齿没有也出不了声音。不内出不外入，这个声音不是从里边出去的，也不是从外边进来的，也无能诵所诵，这一点就重要了。没有能诵的我，没有所诵的经，我站在经里面诵经，经与我打成一片，这个很重要。不要说我是我经是经，那是二元的了。这个二元的这个经最好不要诵。是我常常讲，我们站在弥陀经里边念弥陀经，就站在极乐世界里边念阿弥陀佛。你不要把它我是我，我站在娑婆世界，极乐世界离我有远十万亿佛国度，那就越念越远了。所以是。无能诵所诵，所诵的是经，能诵的是音，没有能所。系四蕴推荐，这个都是用这个四蕴观心来推荐啊。四蕴观心，我常常讲，就是在观他未起念的时候，这一念很重要。已经起了，不要观了。这个念已经起了，你观驷马难追，追不上。这个念还没有起的时候，把这个心给它掐住。不动，这个念头把它掐死了，念头掐死，这个念就起不来了。那么用什么掐死？用经典，用经典把这个妄念给它掐住了，或者用佛号把这个妄念给它掐住了。等到你这个掐不住它，它起来了，那就由它去吧，追不上的，驷马难追。这个妄念跑得快得很的，一会儿天上阴间，到处跑啊。于尘不起受者，于缘不生作者，在六尘上不起受，在六缘上不起作，就是没有作者呀，没有受者，就是六根六尘呢，烦恼无间诵说。这个烦恼，我想两个字啊，烦恼无间，那么就说明这个烦恼昏烦之法。用诵经的方法把烦恼给压住，用诵经的方法，用念佛的方法比较容易，用打坐的方法很难。用打坐的方法要观心，这个心就不听话的。你们哪一个能够说得算？你这个心里边听你的话，最不听话是你的心呢，是不是？他不听你的话的，你说了不算。诵经啊，或者把它压一压。念佛或者把它压一压。所以无间于默诵朗诵，它后边总有烦恼，它这句话解释总有烦恼，不要间断。不要说我有烦恼我间断了不念了，这是空观吗？无间断，虽然是有烦恼，或者是默念，或者是朗诵。默念朗诵这是两种方式，默念就是 不出声的念，朗诵嘛，出声的念，就是看环境了，看环境。你比方我们上班的呀，你不能出声来念佛念经，默默之中在那念，念念流入大涅槃海是名精进，念念之间流入大涅槃的性海，海是性海，本性如海，深得很呐，性海如深，大涅槃不生不灭。大涅槃海就是中道实相了，这叫精进，就是无间于默念朗诵，这是空观，这是空观。次立根本诸禅，九响背舌等，这个诸禅根本呢，或者根本诸禅呢，根本禅啊，或者诸禅的根本，那个道理是一样的。诸禅是很多啊，包括九种大禅、观练熏修，这是诸禅。那么根本呢，就是九响 被舍了，就是四间禅呢，胃禅呢，净禅禅胃啊。经过这些个这个九显观呢，就是八被舍观呢，这是两种观法。九显观呢，就等于是我常常讲，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怎么九显观呢？比如说你面前放一口棺材，放个棺材，你倒在棺材里死了，假想说我死在倒在棺材里了啊，那么过一段时间呢，呼吸没有了，没有呼吸，里面虫子爬出来了，氧气没有了嘛，啊，这个所有的孔都往外爬虫子，虫子里面没得吃了，说你不养我，我此山不养爷，还有养爷之处嘛，它虫子爬出来就吃你这个烂肉啊。你一气断了，这个肉就烂了，把你的肉都吃光了，这就白骨观了。八色流光说，常常修白骨观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成了白骨。要不然你除了照 X 光，看着你这个本来的骨头啊，那么用九显观呢，那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血呀、脓啊、肉啊、皮肤啊，都叫虫子吃光了，最后虫子也死了，它没得吃，还也死了，啊，那么剩一块骨头，这个骨头你还对它有什么贪恋？这是本来面目，这个不要怕呀，啊，不要怕，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真是骷髅，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后来这个什么皮呀、肉啊、血呀、刺，那是后天的了。八被舍，这个被舍就是这个八解脱了，或者是八被舍。但是禅非波罗蜜，如果你修这个四间根本禅未禅呢，那是禅而已，并不是波罗蜜，没有智慧，智慧不够，修九显观呢，或者八被舍呀，啊，那是仅仅说是个禅，四间禅，四间禅，没有智慧，做什么都是空的。你不是次界忍辱精进禅定，没有智慧都没有用的。六度最后的一度啊，是有用智慧。说龙树大师讲，前五度如盲，后一度如倒。前面这个五度如同瞎子一样，后边这个智慧是领导。你有智慧才会布施啊，有智慧才能次界，有智慧才能够忍辱，有智慧才能够精进，有智慧才能禅定。说戒定慧，戒定慧，戒定两个字是方便，真正用戒定来启发你的智慧。了生死要靠智慧的，了生死不靠的这个不是次界忍辱精进的，不是次界忍辱精进修来生，来生的福报是修福修慧啊，这一点大家也知道，修慧才能了生死，修福修来生。修来生，所以要福慧双修啊，修福再修慧，修慧再修福，用智慧来修福，所以叫福慧双修。所以禅定是不是波罗蜜？波罗蜜是智慧啊，道比难嘛。观入定四蕴，尚不见心，何处有定？即达禅实相，以禅摄一切法。这证明理观了。观入定四蕴，在入定里边，在定心里边呢，用四蕴啊，心里还没有起啊，正要起，已经起了，已经灭掉了，在入定里边的四蕴。我想这个入定啊，你就说是我们常常讲说念佛是随，你也有所想，固然是禅，禅禅不想，不想，但是不想你这个心止不住的，那就变成妄想了。你要没有一个东西把它困住啊，它就飞了。这个想入非非就飞走了。如果有一个东西把它凝住了，凝止到这一个东西上去了，啊，这个想出不去了，困住了。说尚不见心，那么用入定做四蕴，尚且不见善心，散乱之心看不到。那何处还有定呢？善心定是对善心来讲， 善心没有，更看不见定。如果说啊，我入定了，那就是不对了。挪切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并不是啊，我要入定了，要有个定可想，有个定可见，那不是真定，不是真定。入定在平常日用间嘛，一心不乱就是定，啊，定就是在你日用之间，并不是你坐在那里就入定啊。即达禅实相，如果你这样子啊，没有定，虽然是入定，不执着定相，不要执着入定，就能够达到啊参禅的实相。那么这个禅呢，就可以摄一切法，不思思觉因汝精进禅定智慧，完全在禅里边包罗了。故论第五解八想境，用实力是无所谓一切法。所以在大论第五卷，他所了解的八想之境，这个八想呢，就是九想，九想除了白骨想，八想本来是九想，九想观，这个白骨想已经是不容易了，真正你能观到白骨很难，有时候看不到，有时候看到你吓你一跳。你像我们常在家里面有些个这个骷髅啊，挂一个骷髅啊，那就启发你这个人身体就是骷髅。但是我想一般想它不像骷髅在想，总像吧，我装眼啊，擦点粉啊，抹点膏啊，又是梳梳头啊，总是这样子想，没有看到你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就是骷髅，就是骷髅。所以叫八想境，八想就是用白骨观呢，能够停止妄心，能够停止欲念。如果你经常看着你这个一把骨头，你情念都没有了啊。说这个情很难，耐爱情，六欲天就是爱情，六欲我们欲界就是一个欲，一个爱，一个情，这个情很难断，藕断丝连，那个情很难断。明实力是无所谓一切佛法，如果你要能够这样子啊，就是在这个能够看到白骨的本来面目了，那实力是无所谓，这是佛的境界。本来说这个是应该是罗汉的境界，那如果你要能够把它基本上能够关上啊，那你实力是无所谓啊，应该是能够达得到。这个实力是无所谓，前面同志讲过了，这变作中道妙定了。诸论师不达宣旨，显为论物，未应说此。此是论主明八想作摩诃眼相，故广施诸法耳。诸论师就是弘扬大论的、弘扬自度论的师父，他不了解论文的宗旨，因为论文的宗旨是通大乘、通小乘的。大自度论是通大乘、通小乘的，显为论物，因为这个是这个大论第五卷这样子讲啊，是有点错误，不应该这样子讲。因为这个白骨观是罗汉的境界，不能证到实力是无所谓，他不晓得这个是通大乘，未应说此。此是论主明八想作摩诃眼相，这个是通大小乘，这个是论主自度论的论主龙树大师，这个讲这个八想观呢，做这个摩诃眼，做大乘的相。这个八想可以做大乘，可以做小乘，故广施诸法。所以呀，普遍的解释这个诸法云云，次立智慧十论八种解般若，这是最后这个智慧。十论就是大智多论了。八种解，你看那个注解上有八种解。第一个是解般若即无漏妙慧，这是二乘的。第二种是解般若，就是有漏的智慧，这是藏教的菩萨。第三种解从初发心至道树下 揭明般若至成佛时名叫沙婆惹，就是通教的菩萨。你要能够了解有漏无漏，揭明般若，这是通别圆都可以通。第五解无漏无为不可见无对，这叫般若，这是属共教的菩萨，也通小乘。第六解解般若觉四句，犹要火焰四边不可取不可处，那就通三教四理具足了，通别圆，这是没有障教了。第七种解上来诸说各个有理啊，了解上来这每一种道理啊都有理。第八种解为第六说是事，就了解第六种说就是。第六种说解般若觉四句，犹要火焰四边不可取不可处，这是般若。真正我们学佛法的般若智慧，如果发出智慧火呀，四边不沾，有推了，空推的，已有与空推了，非有非空推的，结四句之过绝百非之谤，离过绝非，就是根本就是四边不沾。真正学佛法的不能只有，不能只空，不能只已有与空，不能只非有非空，这是真正的般若。今切邀四字用观六受六座，现在呢约四阶的字，四阶的智慧就是八种了解般若之初闻，是四初闻就第一解般若无漏妙慧了，二乘的即用观六受六座，所以叫你观六受六座，那还是初步的。观世间的智慧，观六根对六尘啊，就是观四字。四运推四字颇得，即如上说邀于一切善法已如是。四运推四字，这个不是一二三四的四，是世间的四，用四运来推世间的智慧不可得，世间的智慧不可得，出世间的智慧也不可得，四字不可得。即如上说，就是约这个起念呢、正起了、起疑了，这个四运推世间的智慧不可得。邀于一切善法，于一切善法的十二世了、六受六座，就是六受六座、六根六尘呢，也不可得，就完全是讲这个约理讲空观的。问要依法摄一切法者，但用观记诸，何许用止？一度记诸，何许用五度也呢？这下边一个问题：如果依法就可以摄一切法，但用观就诸，观就但用般若就够了，用观照，用般若观照就可以了。何必用止呢？何必用前五度呢？那就再用第六般若度就可以了，用智慧就可以了。何必再用不舍世界引汝精进禅定？啊，他就前边是四，般若是理，光有四没有理不行，光有理没有四不可以，四理呀、互相关涉，所以是。以四来显理，以理来摄四，答六度婉转相成，如披甲入阵，不可不密。云云，答复他说：六度啊，互相成就的，婉转相成啊，布施要后边五度，次戒要其他的五度啊，互相婉转。这个加个比喻呢，如同披甲入阵，接着比如六度相奢呀，就说四理不可以不密。一个人骑的马，拿的兵器都要准备了，那么这样子呢方能破获正真。如果是你空手骑个马你打仗不行， 这四余里，虽有马有兵器，要没有盐也不行。所以这个就是如同披甲入阵一样，缺一不可，缺四度也不行，缺里度也不可以。官如灯，子如密室，完一一草等，修官的如同一个灯，修子如同密室，密室就是黑暗的密室，黑暗的密室要用官来照，官照嘛，修子是不可得啊。完一，这个比喻啊，除大涅槃经跟大论这两个比喻，就是你要洗衣服啊，要用肥皂吧。完一，那么另外一个比喻的异草，异草呢，像你们除草，或者拿个机器坐到车上铲，或者是拿一个手来推，或者拿一个刀子来剪，这是异草。那么应该先用手把它拿住，然后再用刀把它割下来，这异草。就是异草等，这个等于是这个工具，要有工具。我们修禅定的有工具，不死持戒也有精进，禅定智慧缺一不可。这是工具，四相就是工具，理性就是理品，理四理要缺一不可啊，就是必须定慧，所谓定动慧拔的意思。你用功啊，一定要有定，要有慧。又般若为法界，遍摄一切，以不许于法；于为法界，以摄一切，以不许般若。般若当体就是空假宗，般若当体就是空假宗，就是为法界，般若就是法界。皆是法界摄一切法了，一切法都在这个般若里边呢。除了般若没有法了，般若智慧，除了智慧就没有法了。那么也不必再其他的法了，光有一个般若就够了。于法，于为法界，就于法为法界，也摄一切法，也不需要般若。他这个就是硬抬杠，那就是般若是一切法，就不必前五度了。那么这个前五度既然摄一切法，也不许般若了。又般若即诸法，诸法即般若，无二无别。前面讲啊，一五互相摄，无二无别的相继。所以这个明朝自虚大师讲啊，叫偶一大师，他是般若为诸佛之母，诸佛皆从般若生，般若是诸佛的母亲。诸佛这个母亲的这个般若能够生诸佛，如果我们想成诸佛呀，你要在般若里生，不能在布施里生，不能在次界里生，不能在淫如里生，不能在禅定里生。这点很重要，开智慧，智慧呀，要不能有邪见，智慧不能有我执。有我执，智慧不能开，但智慧有大有小了。无论你大慧小慧，这个我一定要把它铲掉。我执我见不可以，不可有的，这个是障道的嘛。所以般若为诸佛之母，诸佛皆从般若生。般若的核心呢，就是他所说的性空幻有。般若的核心呢，本性是空的，有是幻化的。注意这句话，般若的中心思想，性是空的，有是幻化的，也就是缘起性空。这个缘起性空这句话乃是佛教的中心思想，我们研究止观这句话一定要把它控制住。缘起，既然是缘起，本性就空的。因缘是大家凑起来的，云因缘嘛，这一分散就没有了嘛，缘聚再有，缘散就没有嘛，缘起就没有性，缘起性就是空的，缘起性空， 说是说空啊，是对小乘游来讲，小乘说诸法是有，大乘啊，他说大乘不是佛说的，也不是如来弟子所说的，这是小乘讲。小乘因为苦空无常无我，他讲一切都是有的。他因为大乘不是佛说的，啊，也不是佛的弟子说的，说小乘对大乘非常排挤，但是行大乘的并没有排挤小乘。老一讲大乘也是由小乘出来的，不过他的心量扩大了，把那我子亡的彻底亡了。说诸法皆般若，无二无别。我想向下文长啊，付于来日，下次我们再来研究。